占据，
不占居，
典礼法师
不为礼，
阿弥陀佛。
好，大家请坐。南无阿弥陀佛。啊，尊敬的极光长老，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同修，啊，我们从今天下午开始来讨论印光大师的一篇重要的文稿《意涵辩符》。印光大师是中国净土宗第三代祖师，出生于1861年，往生于1940年，距离我们现在时代是比较近的。印祖出生的年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忧外困的时期，也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文化日益飘零的时期。上个世纪这种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中华文化的这种凋零的文化也是紧密相关的。中国的儒家文化基本上中断了它的传承，中国的佛教也是备受冲击。印光大师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示现在中土，是应劫而生的一位祖师，应着时代的劫难，挽狂澜于己岛。近代的中国幸亏还有一批像印祖这样的高僧大德，才使佛教在正版国得以传承下来。印祖早年出家，在52岁之前都是属于韬光练疾，不为外人所知道。在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高鹤年居士将印祖的几篇论文在《佛学丛刊》发表出来，还没有署上印祖的名字，啊，长禅。但这几篇文稿，像《净土决议论》《宗教不可焚小论》《净土三根普披论》，啊，《佛教以孝为本论》，啊，这些文稿就以见地的 精纯，还有文字般若的摄受力，马上就引起了教内外的关注。当时有一批很有眼光的居士，像徐维如、周梦游这些，就收集印祖的文稿，就出版印光法师文钞。那么这样印祖的这个名望马上就被社会所知了，所谓龙天推出。所以从52岁以后，印祖就开始了利益众生的弘法活动，将近30年。观察他后来的弘法有一个特点，在世间法推崇儒家文化，处世间法专以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作为宗旨。印祖主要是以书信文字的形式，和他自己真修实干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摄受众生。以精通大乘的各宗各派，但不以大通家自居，专修专弘净土法门。一生的弘法风格非常平实，那么这里的一函辩夫出现的因缘呢，是随着印祖开始弘法活动之后，向他写信求教的这个信件，随着这种邮政的便捷，就像雪花般的飘来。印祖也非常慈悲，早年所有的信众的信呢，他都亲自去回，有的居士给他的信稿有时候都会10多篇20多篇，然后还有很多写序呀、跋呀、书文呐、碑记呀，也都向印祖要求。印祖每天晚上都是回信、写文章、校对书籍，到很晚的时候，这样就显得很难应付这么多信件。他曾经就想到香港去，到其他地方去，但是法源还是在江浙一带，所以被妙真和尚和很多信众恳求还是留在苏州。在有一次校对书籍的时候，眼睛受到很大的伤害。印祖从小他就眼睛就不是很好，这个是由于他坚持念佛，才使这个眼疾不至于发作，但常常不小心也会这个眼睛的视力会受很大的伤害， 他有一次在灯光下校对书籍的时候，眼睛就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样就使得印主采取了一种方法。常常有很多信众来问问题的时候，印主都告诉他，在印主文钞里面，印光法师文钞都已经有，只要认真看文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问题凡夫众生的习性，他拿到文钞不会深入的去看啊，他还是愿意写封信来问这些问题啊。那么印主就在这个情况下采取一种方法，就写了一函便夫，只要来信没有特殊的情况，就给他回一封信，就把这个一函便夫把它印好，就给他寄出去。这是在这篇文稿是作于1932年，印主72岁那一年。这篇文稿有一个特点，由于一函便夫所针对的是广大的信众，所以一定要通俗易懂，这是一个原则。第二呢，信众广大的敬业行人来问问题，不一定要问很玄妙的理论问题，主要是要在实践当中、修行当中管用。那么这个一函便夫里面就结合着印主弘法20年对当时期的敬业行人种种的根基特点已经了如指掌了，所以这个一函便夫提出了12条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当时敬业行人所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12类的问题。那么这12条原则也是我们现在众生还常常会遇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一函便夫也有很强的现实的修行指导意义。印主一生他不会去谈玄说妙，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来了也会跟他讲信因果、老实念佛，这些似乎是老生常谈的话语，但平常的话语当中却预示着深刻的佛理在里面。处在晚年时期的印主，这时候对佛教的理念修行已经到达炉火纯青的程度，唯有这样的程度境界，他才能把佛教的道理讲得那么像水一样的平白。所以读到这些文字啊，给我们感觉到就是一个慈悲的老人教他的子孙那样的苦口婆心，而且对症下药。就像印主一函便佛他自己有一个注，就是与须铺着一本佛经，若肯依行其力无穷，就是一函便佛的这种语言虽然很朴拙很直朴，但是他的义理是根据佛经来的，不是自己杜撰的啊，这一点会很重要。印主采取的方法也是述而不作，印主是精通大藏经的，他在文钞里面很多文句写作手法都是柔合作大乘经典、儒家文化还有 祖师的这种原则立场，透过他的领会融为一体，然后就这么称信的写出来。这个妙合天然的句子有很多都是直接从佛经里面出来的，但是印祖不会像注学问一样的啊，这个是哪部经说的，打个引号引一段，哪部经怎么引的引一段，他不这样啊，哪个祖师说的，他也不会这样。哎，他把佛言祖语透过他的融合，他自己就这么写出来，那就天衣无缝啊。你再仔细看他的每句话的来历，都有他的根据的啊。这是印祖文钞里面的语言的一个特点啊，经得起考验啊。所以义理是根据佛经里面来的，因为净土法门它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这个世间的众生不能靠自己的思维去建立一个新的观点、新的章程啊。所以正因为义理是来自于佛经，所以能够依照这个一涵遍覆的义理去行持，他就能得到现世吉祥如意、临终蒙福接引、待业往生、快速成佛之大力，所以其力无穷啊。好，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一些背景知识，下面我们就开始就分段来随文讲解啊。一涵遍覆的文句结构它很清楚，第一段呢它是有个引言啊，小引，引言呢就对于信愿行有一个大概的概述啊。引言之后就有十二段谈到修行的具体的方法啊，包括正行包括助行啊，最后一个结语啊，简短的结语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引言部分，净土法门三根普披，立顿全收，乃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令其于此生中积了生死之大法也。于此不信不修，可不哀哉。此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信则信我此世界是苦，信极乐世界是乐，信我是业力凡夫，决定不能壮智力断惑正真，了生脱死，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国，其人临命终时，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愿则愿书出离此苦世界，愿书往生
彼乐世界。好，先看这一段。好，文稿就开宗明义，把净土法门的本质要点做了一个概述。啊，这个净土法门在佛的一代实教当中属于特别法门，又称为圣意方便，是体现阿弥陀佛平等普度一切众生的圆顿妙法。啊，既然是平等普度，所以他所施设的方法是三根普披。三根就是指众生的三类，上根、中根、下根。啊，上根利器他就一文千物了。啊，中根器的人要啊困而啊来学了。下根器的也得九化方归。啊，三种根基不同，但是净土法门平等普披，不管他自己的根性水平如何，只要他相信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法门，都能够施受他。
立顺全师也是立根基立的众生和根基顿的众生都能够收拾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里。所以这是释迦牟尼、阿弥陀佛所代表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普为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长老。这个上圣下凡，上圣就是等觉菩萨，
啊，下凡就是三恶道的众生，啊，都能够令这些众生当生了生脱死，啊，下凡是了分段生死，上圣是了变异生死，啊，到达解脱的彼岸。佛法难闻，啊，净土难信，人生难得。再得到人生的这一生，如果遇到念佛往生一法，不能去相信，不能去修行，那可是很悲哀的事情了。啊，交彼错过，就不知何时再能闻信了，啊，可不哀哉啊！这个祖师一片佛心啊，希望一切众生对净土法门要相信，要依教奉行啊，他是传达这个意思。下面呢，就说出这个念佛法门的宗旨，就是信愿行三法为他的宗旨。信是什么呢？信从事项上来说，就是信我们所处的娑婆世界是苦难的世界，信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足乐。啊，这种苦乐，两土的苦乐的对比要相信。相信这个世间是苦，就会产生厌离心；相信极乐世界是乐，就会产生心求心。啊，这是从两土的苦乐去相信，然后从自己的根基 和对于佛力的这种相信。信机就是信我现在是业力凡夫啊，决定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断烦恼正真常，要有自知之明啊。这是从善导大师到印光大师一直强调的，不能自负。往往一般的人总认为自己了不起啊，一修行他就目空一切啊，认为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啊，这是没有对自己的自啊业力冷峻解剖的结果。所以祖师传达这个话，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决定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断烦恼的，不能了生脱死的，我们要这样相信，通身都是业力。那么这个通身都是业力的众生，既然自力不能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束手待毙了呢？那么正是有阿弥陀佛的同体大慈悲心，他观察到我们这些业力凡夫靠自力解决不了问题，他才来帮忙嘛，他才发出四十八大愿嘛，这就是有大誓愿，就是来为救度我们这些自力不能解决生死问题的业力凡夫而发的。所以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只要相信弥陀愿海，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有求往生净土的心，那么就能感通弥陀的愿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观音世世一定会现前接引，令生西方。好，这个信，信自己的机和信佛的大愿，这两者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愿，我们要发愿呢，有信就会启发这个愿。愿的本质特点包含两个方面，从厌离的角度来看，要快速的离开这个苦难的世间啊，这个苦世界啊，给他定了个信，这个娑婆世界都是苦的，哪怕你做大官发大财子孙满堂各方面顺利，它本质上还是苦。何以故呢？你这些荣华富贵它都不长久的，它都是无常的，都是败坏的，你迟早是会死亡的，就这一点它也代表着本质上的苦。更何况得荣华富贵的人少，处在衣食都没办法解决，种种精神的情感的环境的这样的逼恼的众生更多啊。所以三界是火宅啊，是茅坑，是牢狱，我们常常要做这样的知见啊，每时每刻想到要出离这样苦难的娑婆世界，这是愿的第一层意思。由这个出离心，它出离到哪去呢？ 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才是清凉池，才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才是我们本有的故乡。这个世间都是流浪的客旅啊，是不值得久留和留恋的啊，所以这是愿啊。好，请看下面，行则至诚恳切，常念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无令暂忘，朝暮于佛前礼拜持诵，随自身闲忙利益课程。此外则行住坐卧及着不用心的事均好念，睡时当默念，不宜出声，宜直念阿弥陀佛四字，以免自多难念。若衣冠不整齐，或洗澡抽洁，或至不洁净处，均须默念。默念功德一样，出生与遗失不合，无论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心中默念，今须心里念得清清楚楚，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如此则心不外驰，妄想渐息，佛念渐存，功德最大。好，来看这一段，这是信愿行三资粮的行啊，行门。行门是要一向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这里注意，他的念佛的心理背景是至诚恳切，这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很多念佛行人，他往往在这里没有注意，至诚心、恳切的心，如旧土然的心，水中落水呀、呼救的身，你有这样的心态出来，就能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感通啊。念佛一法是要感应道交才能产生作用的啊。印祖往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特别强调这四个字啊，最后往生的时候，那真是最后留的句话，是他一生的最愿意说的一句话了啊。他说啊，念佛一法并无奇特，并没有奇特啊，但至诚恳切，无不蒙佛接引，待业往生啊。印祖留下这句话，他没有什么奇的，你只要至诚恳切去念，没有一个遗留的， 莫不都能够蒙佛接引，待业往生。啊，所以至诚恳切去念，这就是我们待业往生的必要前提。你只要做到这句话，就敬业往生一事决定成功。但问题是，我们众生呢，是知道，但是行不到。知之非坚，行之为坚。很多佛教净土理念他也知道，但是他做不到，他落实不到他的行为当中去。他一念一念还不是至诚心，还不是恳切心，还是带着很多世间的名利心或者虚假的心，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以这样的心去念，他就不能跟佛感动啊。所以注意至诚恳切啊，那么就专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无令暂忘，就是二六时中你都不要忘记这句佛号，哪怕暂时的忘记都不要，要忆佛念佛啊，从早到晚在佛前礼拜持诵啊。一般的都应该有一个佛台啊，供养阿弥陀佛啊，供奉阿弥陀佛，在那里礼拜读诵净土经典。要立一个定课，随自己的具体情况，你工作忙碌，定课就简短一点；如果工作闲暇时间比较多，你的功课就立得时间长一点啊。这就随自己的情况来立一个课程啊，立课程是很有必要的啊。这就叫定课，定课叫专心去念，同时呢也把散念也要抓住。在工作生活当中，行住坐卧，以及在不用脑筋的做不用脑筋的事情的时候，都要去念佛啊。这个世间其实最好的职业就是扫扫地，不用脑筋，你扫下地念一下阿弥陀佛，扫下地念一下阿弥陀佛啊。如果你做那个编程序的工作，大概就很难念了，它需要你投入很大的脑筋啊。啊，不用心的事均好念。那么睡觉的时候也不要中断这句佛号啊，你带着这句佛号躺下去，但是这里就不要出声念，就要默念啊。你躺下去睡前的念，你就念四字啊，念四字啊。如果能随着呼吸念，他更能摄心啊。那么在家里如果衣冠不整齐啊，或者在洗澡的时候啊，抽解的时候，或者到那些不洁净处，不洁净这些垃圾场啊，或者农贸市场那些啊，卖什么东西的那些不洁净处，这时候你也不能由于这不洁净住你就不念，你还是要保持念佛的念头，只是心里默念啊。这时候默念的功德和你出声念的功德一样啊。为什么你这时候在不洁净处去出声念，这就啊不是太尊重，与当时的情况啊，从仪礼方面都不是太合适啊，这些都要啊，这个善巧的处理。最后提出念佛的一个原则，不管是大声念 还是小声念，还是金刚念啊？金刚念就是说以嘴唇微动啊，这个舌根弹着啊牙龈啊，这个音声在嘴唇间，自己能听得到，别人听不到，这叫金刚念。还是心里默念，所以念有四种，大声念啊，就是你有多大声把它声音念出来，小声念自己小范围听得到，金刚念自己很用心才能听得到，心里默念是专注在意地当中有音声之相啊，这四种随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境遇去念，也可以交替使用。如果心很散乱的时候，你的昏沉的时候要高声念，冲破昏沉啊。如果你想心里坐在那里，你这时候要小金刚念或者默念啊，这是在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也是有所不同的。但一定要心里念得清清楚楚，这句佛号是从心里念出来的啊。我们的发音器官是一个硬件，它的软件是我们的神思，这个心啊，心要把它是一个发音之机呀、啊，推动它啊，所以心里要念得清清楚楚，然后口里面呢，咽喉要把它念出声音，这个声音是清清楚楚，然后耳根把这个佛号听得清清楚楚啊，这样就是用音声来摄心，心就不会往外跑，我们这叫自念自听，自己念自己听自己念佛的音声，心就不往外跑，不往外跑呢就向内旋转啊，向内旋转呢这就反念念自性啊，如果我们心往外跑的话，就很多妄想就来了啊。有居士问我，走路走在人行道上，我念佛，我能不能左盼右顾？除了你注意交通行车之外，你其他的就不要东看西看了。你如果一边走路一边念，一下子看到广告，这是这什么广告？一下子看到那个霓虹灯是什么颜色？你这个心里妄想就不断，那是不行的。要把它失去、失住，心不外往外跑，这样念佛的念头就渐渐的纯熟、纯一啊。这样的念佛的功德最大。这些都是很平白的字眼，但却是印主一生的经验之谈啊。自念自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能够使我们的耳根最大限度的把自信的圆通常显发出来啊。这些似乎很简单的方法，但你真正做到了，你就很了不起了。好，请看啊，下面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又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父顺，主人仆忠，恪尽己分，不计他对我之尽分与否，我总要尽我之分，能与家庭 及于社会尽义尽分，市民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决定临终即得往生，以其心与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虽常念佛，心不依道，或于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朋友乡党不能尽分，则心于佛背，便难往生，以自心发生障碍，佛亦无由垂慈接引也。好，这是这篇文稿提出的十二个原则当中的第一条，就是敦伦尽分。啊，一个念佛行人在世间的行为当中，一定要做一个善人啊，这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世间福啊，孝养父母啊，在家里要孝养父母，父母对我们最有恩德，我们要知恩报恩啊，孝也是建立我们道德人格的重要的基础，百行孝为先啊，所以敬业行人一定要做到孝道啊，奉事师长啊，世间的师长教给我们的道德助人和记忆，出世间的师长教给我们的佛法，这些都是对我们有恩德的人要侍奉啊，奉事师长要恭敬啊，慈心不杀，要培养慈悲心，不杀生啊。这里印祖对慈心不杀的这种诠释，就是要吃长素。你能够吃长素，就从根本上不杀生了啊。如果长素还不能吃，就要吃花素啊，花素就是在十斋日或者六斋日你要吃素，这就叫花素，这是等而下之了。还有一种连啊花素都很难吃，离不开荤菜荤腥菜，那么在等而下之，即便你断不了荤腥，但最好不要亲自去杀，你就吃三净肉，到农贸市场买现成的来吃，在家里不要杀生啊，这是对慈心不杀的这样的一个劝导。修十善业，这就要规范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身业不要去杀生，不要偷盗啊，偷盗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人家不给你，你不要自己去拿啊，不予取啊，不邪淫啊，这个一夫啊，就是法律许可的婚姻关系可以，除此之外都属于邪淫的范围，不能去做啊。口业 不能讲妄语啊，小妄语是啊，见言不见，不见言见啊，见闻觉知都不真实，他就说大妄语是没有证到什么圣果，他说自己证到圣果啊，这个不能去造这样的说大妄语的恶业啊。不起语，起语属于那些浮华的语言啊，会言会道的语言啊，不能去说。两舌是这个挑破离间啊，在东家说西家的事情，西家说东家的事情，挑破关系啊。恶口是那些粗恶的语言，如刀如剑啊，伤害人的语言，这些不能去说啊，这口业。意业就是要防止邪念出来，贪欲的念头、嗔恚的念头、愚痴的念头要防止啊，这是修十善业。然后在世间的五伦关系当中，要尽到伦常之分啊，你作为父亲要仁慈，作为子女要孝顺，作为兄长要友爱，作为弟弟要恭敬，作为丈夫要和谐，作为妻子要柔顺，作为主人要仁爱，作为仆人啊，仆人要忠心耿耿啊，这就是各有自己的角色，这些角色有你相应的道德上的这种职责啊义务，所以要把自己的角色意识做好，这是伦常关系。那么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不要去计较别人对我是不是敬奉啊，你说我要啊对别人恭敬，那么别人不对我恭敬怎么办呢啊，你先要求自己，你尽到自己的名分啊，别人是否敬奉你都要忍耐啊。所以一个念佛的人能在家庭尽自己的份，能够在社会单位尽自己的份，这就叫善人啊。那么一个念佛行人如果能做到这些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伦常，他就本身你就在弘扬佛法，人家觉得这个人是道德君子，是一个大善人，这都是由于他是念佛人啊。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你就说你念佛人，人家都要指指点点，说你看看他是念佛的，念佛是这个样子的人，那太糟糕了，这个念佛不能去念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以身弘法，如果做不好，你就在以身绑法啊。所以善人念这句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临命终时就能够蒙佛接引往生。何以故呢？由于他这一念的善心能跟佛心相合，就能够感通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现前接引他往生。如果一个念佛人虽然每天也在口里念着佛号，但是心跟这个道不相符，心不依道啊，这个道啊